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正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正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真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 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珍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今天呢又是珍儿为您推出的我家门诊啊，顾名思义就是今天在演播室呢，珍儿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是珍儿非常敬爱的一位牧者，而且是在家庭事工上面的先驱，也是珍儿觉得非常敬重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也是大姐，也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专家。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开心请到了胡博士在我们当中。胡博士呢，他其实是目前真爱家庭协会的副会长，他拥有了这个神学院教牧博士以及心理系的各种各样的专业的一些的装备。那他经常受邀于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和社区主讲各种各样的讲座和培训，他自己的专业呢就是在辅导协谈牧养关怀以及讲座课程，还有我们今天所要特别邀请他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情绪的这个管理。所以今天啊咱们要来听一听我们的胡博士给我们带来他非常专业精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欢迎胡博士在我们的演播厅。胡博士你好。
珍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今天啊珍儿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期待已久了，就是能够像胡博士，他其实像我的大姐一样哈，能够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可以跟他学习。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是跟我们上一次请叶博士来到我们的演播间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很休戚相关的。他当时跟我们来呢就跟我们介绍了情绪世界之多少，不过今天呢胡博士来可就是要帮助我们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情绪管理哈、啊、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了，比如说有金钱管理啊，时间管理啊，你要管理个公司啊，管理个工程啊，管理一下你的人生啊，但是情绪是怎么个管理法？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听胡博士的分享，什么叫做情绪管理呢？
好，谢谢珍儿。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情绪，那我们常常在提到情绪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是讲到的是负面的情绪管理。那通常呢这个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呢有两个方式我们会觉得说比较常用的，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感觉到有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想说啊，那就忽视它吧，啊，反正呢不要理它，一下子
就好了，
不要说好了哈，反正不理它它就不见了、问题是这个怒气啊，如果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你不去处理它，它就会变成怒气，它不会不见了，它就在我们里面酝酿。有一个很典型的情境就是、你觉得身边的人好像他情绪有点不太对劲，然后你就问他说你有在生气吗，然后他就说没有，我才不会生气。他其实他的声音他的态度都已经在生气了，可是他还不愿意承认。 那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基本上呢就是属于填塞式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去面对，他没有那个动机想要改变，他就觉得说反正我假装没有就算了。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就会变成情绪经常不好，常常在恶劣的情绪当中，变成很认命、很抑郁、很寡欢哈。那我们现代人也都知道，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健康。
是是，那胡博士，您觉不觉得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因为我们华人啊，我们这个民族啊，是喜怒不形于色的，我们非常的喜欢内敛的性格，觉得这是一个沉稳和有修养的表现。所以
没错，
然后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从小就告诉孩子说别哭。把眼泪给我忍回去。对于这个不同性别，比如说男孩子可能更加的不允许他们表达这些情绪。
没错。
你觉得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导致我们华人更难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我相信文化是对我们的情绪的处理呢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哈。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可能就是像刚刚你所讲的喜怒不形于色，好像这就是君子应该有的方式哈。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很健康。因为呢从现代的医学的各样的观察角度以后，就发现说，当我们不去处理我们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身体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会有一些身体疾病。如果你看现代的医学，就会告诉你说肠胃病啦、心脏病啦、头痛啦、肌肉酸痛啦，还有现代人的文明病三高，都是从这种不会处理情绪、压抑情绪出现的。
是，很多人甚至是得癌症就发现说初期都是因为他长期的一种抑郁的情绪。
没错没错。所以这种逆来顺受，而且我们文化里面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家和万事兴，
家丑不可外扬。
哎，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我们就假装没这回事哈，有什么不高兴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对对，甚至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文化里面，我们从打招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美国的文化是 How are you? 就是你好吗？你还好吗？就是感觉特别的看重他的感觉。我们中国人打招呼是你吃了吗？
吃饱了没有？
看重的是一个表象。
是
就是身体上的表象，但实际上没人关心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样如何。所以我们养成习惯，我觉得我们华人即便我们在北美比如生活很久了，别人问我们 How are you 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的说 good， 哪怕我们没有非常的 good。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这实在是一个从文化的劣根性里面来的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处理过。
没错，那这个是填塞式。那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有人会觉得，那如果情绪把它压进去不好，不然就是把它全部发出来了，就所谓的雨过天晴哈。我不知道
完就完了、
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祖宗八代哈、就是这种刀子口豆腐心。
是的，
是、
所以就是一下子怒气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处理，就直接让它爆发出来，伤人害己，是不是？
是，
我觉得
但是这样子的人他也会说，他说我发过了我就好啦，我就雨过天晴啦、就没事了。问题是你发泄你的怒气，发泄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不只是伤到身体，你对家人更是，在当我们怒气的时候，常常是有那种控制不住的话会跑出来，就会变成言语的暴力，那把对方砍得遍体鳞伤，然后你自己说，哎，我已经好了。
真的，因为这是我文化当中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就是好像中国人不会说话，不知道怎么说话、张开嘴要么呢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感，阿谀奉承，要么就是冷言冷语，非常刻薄的这种言语。那我觉得这些其实会不会跟我们就是比如说在情绪的处理上面，我们不知道原来情绪喜怒哀乐它是个两刃剑，上帝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可能好的不好的正面的负面的，其实是为了让我们 去衡量我们自己的健康和我们人际关系之间的健康。
没错，我们的情绪其实是神给的。那问题是我们当我们情绪出来的时候，是让我们去对于这个情境有一个分辨，说哦，原来这样子不太好，或者是我在想什么，可以停下来去思考。
是是是。
所以呢，压进去不好，发泄出来也不好。
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在想哈，这就是普遍人的一个苦恼，说我真是苦啊，
真的是苦啊。
你说我，你要我表达，可是我又不会正常的表达。那我想，可不可以这么说，胡博士，就是情绪管理就好像人际关系一样，是需要学习的。它也像一个生命成长一样的，像个小孩成长成大人，它是可以成长和改变的。您觉得呢？
是的，没错的。就是说，我们情绪管理呢，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如果不学习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最像就是像我们的父母。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是越老越像我们父母。讲话的方式，发泄脾气的方式就越来越像。虽然小时候曾经说我一定不要像他这样，可是呢长大就越来越像。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新的方式的话，我们从我们耳濡目染所学到的，很自然的就在我们成人的生活上就展现出来。
是，那您觉得像这样的情绪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没有加过修饰和成长和学习的一种管理方式，它是怎么样来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健康的人性和健康的关系，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影响呢？为什么它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关系当中，它显得就是好像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超过了一些比如说沟通的技巧啊什么这些就是外面可以学的东西，好像这个变成一个一触即发的一个点，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好像情绪的按钮，一点就着的。
是，
你觉得为什么它的这个重要性会这么的严重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箴言提到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良药呢，就是可以治病的，治百病的，让人的心灵强健，喜乐的心有更多的精力来面对难处。但是如果我们不会管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就变成我们会有忧伤，我们会有焦虑。那这些忧伤跟焦虑呢，都会消耗掉我们的精力，让我们就变成没有办法去面对生活上的琐事，我们就容易生气，我们就没办法投入，最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枯干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不会管理情绪的时候，我们把负面的情绪压缩进去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逆来顺受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的身体就出问题，我们的身心出问题，我们会沮丧，我们甚至会造成忧郁。像刚刚珍儿讲的，现在的医学也发现说，连癌症也都是从呢不会处理情绪开始的。然后药物滥用，现代人很喜欢吃头痛药、胃药，还有失眠的药，好多的药就不断的吃，到最后呢，我们以为我们把情绪压进去是家和万事兴，可是到最后我们的人际关系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里面的东西它总要找个地方发泄。所以它就会变成到你的心理的健康里面去发泄。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心理不健康，我们身边的人会不会知道？
是，
当然会。
最亲近的人就是
他就会感觉到你就是怪怪的，你就是整天不高兴，你就是很容易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是其中一种，是跟自己，就是那个情绪到最后是跟自己发怒。还有一种呢，是跟别人发怒，刚刚讲的争强型的那种难以自拔，我有情绪我就发出来。那这种负面的态度，你想想看身边的人怕不怕？
对，暴力倾向
非常的怕。家人没办法了，朋友躲光光，然后家人呢也是你一进门他们就赶快跑了。所以呢，人际关系绝对会有负面的影响的。
是的，其实我在想，刚刚胡博士提到了一个词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消耗这个问题。因为 神本来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是一个很整全的身心灵，一个整全的人。但我们在情绪这一方面，因为我们长久的不去吃药，不去看病，不去整合，甚至可能不去喂养他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一直在消耗，就是您讲的这个词。那他里面的一个状态是破碎的，他一个破碎的人怎么可能去建立整全的人际关系呢？我相信他首先自己就最讨厌自己，最不喜欢自己。那一个能接纳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他自然也不会去接纳喜欢身周围的人。所以就像您刚刚讲的两种方式，一个内耗型一个外显型的，其实都是又伤人又害己。不管是内耗型，他表达出来好像说我与人和睦，凡事妥协，什么都往我自己里面去，但实际上表现出来就是他极其的孤独，然后人际关系当中也绝对没有安全感。
没错。
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剥夺了他人的安全感，因为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活火山。
没错。
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们正好聊到最最精彩的部分，但是没有关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在未来继续会请到胡博士在我家门诊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情绪管理值多少。我是林真儿，
我是胡博士，
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不让你牵我的手，不听你深深呼唤我，迷失在花花世界，追一个梦，直到心破碎了，直到梦褪色了，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是否接纳我，去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就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回到你的面前，静静投靠在你怀里，你医治我的伤痛，填满我最深的空虚，一滴不变的爱爱我。等着我。